虚妄的是，这个万民应该翻作万国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承载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基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然后最后第十二节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那弟兄姊妹，首先我们要问，这个到底是指什么？这一章诗篇是指的什么说的？当然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讲到这外邦或者列国，他们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所以重主要的就是你看见全世界和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对立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世上的君王是谁呢？什么时候有这个事？什么时候和他受膏者对立呢？那我们现在需要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，所以我们好不好看诗篇看那个使徒行传。你看使徒行传第二十四节第四章二十四节，你知道这是比门徒吗？他们彼得他们不是做了监，后来他们回来被释放以后，那不是到弟兄姊妹那里去吗？所以呢然后第四二十四节，他们听见彼得被释放，他们听见了，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，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，你曾借助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国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一段圣经就引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很清楚的。那现在我们要解释在什么地方，谁是世上的君王，谁是受膏者。下面很清楚，希律和本丢比拉多，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，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这个图画就是犹太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谁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？我们知道最近很有名的一部电影讲的耶稣受难的，那么现在在普通的人觉得这个影片好像是一个反犹的运动，好像告诉人说你看是犹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主很清楚告诉我们谁和神和他受膏者对立的，不光是犹太人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下面你看见吗？希律，你看还有呢，本丢比拉多代表罗马的，那么还有呢，外邦人你看代表罗马兵丁的，还有以色列民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所以在十字架的上面你看有个牌子，上面用三种不同的文字，希腊文拉丁文还有希伯来文。所以这个三种文字代表希伯来文所代表的希伯来的宗教世界，还有罗马的政治跟军事的世界，再加上希腊的文化世界。所以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犹太人钉了我们的主，也不是只是外邦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圣经自己很清楚的，全世界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，是世界和神和他受膏者对立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看见不是说这个是不是说犹太人要负责，也不是说外邦人要负责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，世人都犯了罪。你看见十字架代表什么？十字架告诉我们恨到了最高点， 世界对于基督的恨到了十字架完全表明。那但是不要忘记，十字架也是爱的最高点，所以爱爱的最高的是十字架，恨恨的最高的也是十字架。人恨神恨的最高点是十字架，神爱人爱的最高点也是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要争说是谁把主耶稣钉死的，是你的罪我的罪把我们钉在十把主钉在十字架。严格说来，不是铁钉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，是你的罪和我们的罪把它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然后兵丁在那儿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比拉多给命令，然后希律也参与，这些都参与在里面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上君王起来，城宰也聚集，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。那属于受膏者呢，就是攻打你所膏的圣徒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个原文是 Holy Child，就是你的儿子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当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你看这件事情就已经应验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你现在再回到诗篇，要叫这些所有的人要跌破眼镜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觉得他们这次钉十字架，因为你只有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就挣脱他爱的捆锁，你就脱去了他爱的绳索。你看见吗？现在爱够不到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全世界正在这样以为的时候，第四节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以为说他们得胜了，但是等一等，你再等一等，你看见第五节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。第六节说，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主定了十字架以后，后面还有一些故事，这个故事要叫他们完全跌破眼镜，因为我们的主在西安，我们已经立，就我们的神已经立我们的主做他的君王，在西安就是神的圣山上了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当然指着我们主升天以后，我们的神立他为主为基督说的。然后第七节，受膏者说，现在你知道这个受膏的，这就弥赛亚在那说话了，他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到底这个生你是什哪一个，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？我今日生你，那是不是指着我们的主道神肉身那个生说的？不是。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还得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。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使徒行传，你看再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，神已经向我们这组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，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日子是指哪个日子？是指着主复活说的，不是指着他道成肉身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二节讲到主被钉十字架，你看见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但是呢到了第七节，我们看见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你看，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的话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但是按照圣善的灵来说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也复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当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我们主宣告显给全世界看见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主耶稣神的儿子？如果他光钉十字架然后没有从死亡里出来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神的儿子？但是感谢主，自从我们的主复活的那一天，我们晓得那就是我们的主生他的那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我现在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，所以受膏者就说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不光指主钉十字架，也讲到他的复活，现在也讲到他升天。所以你看这几件事根本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好不好看第九节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启示录很清楚，等到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，他有铁杖来管辖万国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第九节是讲到主的再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主升天一直到主再来中间所发生的事，就是这里所说的事。所以主刚刚升天以后，现在主还没有回来，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那么等到他得着荣耀，等到他来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下面第八节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来到神的宝座拿那个书卷以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求过父的，但这里说你求我，神对于他的儿子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我们的主刚刚从复活，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呢，主说，你是我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现在呢，我们主刚刚升到天上，他刚刚天上所有的臣们都抬起头来，现在刚刚来到神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羔羊站立。现在呢，当他要见神的面的时候，神对他怎么说？神说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如果我们看见这一幅图画，我们就知道，当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神说你可以求我。那当然，我们的主是根据神的旨意求的，我们的主向来是顺服神的旨意。神说你求我，你就相信说，当我们的主升到天上来到父面前，他就照着神的旨意，他向他求。那因着求的缘故，所以现在你看，神就把书卷给他，把书卷给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从我这个羔羊从宝座坐宝座那里拿过书卷来，不要忘记，他就是从神的手里面拿过这个基业，也拿出这些田产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另外一段圣经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圣经。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他升到天上，当他升到天上，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，你看见神说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是这个故事是诗篇第二篇说的，但是在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的，他最后果然来到父那里，结果神就赐给他那个书卷。等到他把书卷接过来的时候，他就把基业和田产就接过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再读一段圣经，这段圣经好像没有关系的，但是是很重要的一本解开这段圣经的。